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你们的愤怒跟抗议啊，我全部都看到了。说我赖着不开，没有啦，没有赖着不开啦。其实我也没有迟到，然后也不是跑去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哦，只是刚有一点陷入了沉思，因为这个礼拜我老实讲发生了很多事，发生了很多事。不好意思，我稍微咳一下。这礼拜发生了很多事了，那刚好这些事情都跟我过去这几年关心的事情啊，关系很密切啊，关系很密切。所以最近这几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忙啊，我已经忙到有一点快要昏头转向了。但发生了这些事情，让我陷入了很深沉的思考。那我为什么说，让我陷入了一些很深沉的思考？所以我今天在开始直播以前，我大概自己陷入了沉思啊，一直在想说，今天晚上哦，到底要跟各位网友说些什么？那，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哦，我自己在思考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样比较清楚的讲我沉淀心情以后的想法，所以今天晚上小编做不出梗图来，我必须要帮小编说句话，完全不是小编的错哦，100%哦，是我的责任。因为小编在问我说今天晚上要跟各位网友讲些什么的时候，我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哦，我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我先从赖清德总统最近讲的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哦，他说打诈、扫黑、肃贪这三件事情是当前政府非常重要的工作。我必须要说这句话以完全字面上面的意义来讲，赖清德总统说打诈、扫黑、肃贪是当前政府非常重要的工作，表面上的字义我100%同意，但会像让我陷入沉思的事情是说，有吗？有吗？哦，真的有吗？还是选择性的看对象，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完全是看跟自己的亲疏远近再决定。打诈、扫黑、肃贪到底要不要做，以及要做到什么程度？那会让赖总统讲出这样子话的事件，我相信各位网友这几天这个周末啊，也都看到相关的新闻，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哦。就是我们前桃园市的市长，也是我们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灿哦，他因为涉嫌到了贪污治罪条例的重罪，那被桃园地检署请去了以后，那本来是申请裁定羁押，那后来呢，地方法院哦，竟然哦，就让他500万交保。那当然，今天最新啊的发展是桃园地检署的检察官不服桃园地方法院的裁定，提起了抗告， 那高等法院刚刚已经把本来桃园地方法院给他交保的裁定撤销了，撤销了以后他丢回去、哦、让桃园地方法院重新裁定、哦、就是再想一次再想一次。那因为这整起事件、哦、这整起事件真的让我回想起非常多的事情。我必须要老实说、哦、就是说虽然郑文灿他告我，他为什么告我？因为之前针对他在当桃园市市长的时候有关于土地开发的事情，我提出过非常非常多的质疑，我提出过非常非常多的质疑。那那个时候郑文灿他就说我抹黑他、哦、虽然我老实讲我讲话都是有凭有据的，我不知道我哪里抹黑他，但郑文灿呢他还是选择、哦、要告我、哦、因为我开始追踪他在桃园那边干的一堆鸟事，其实也是大概从八八会馆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哦、因为八八会馆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有两个重要的任务，一个是小明郭哲敏、哦、那另外一个呢是林炳文。那这两个人呢诈欺也好洗钱也好、哦、那大概都是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那当然八八会馆的事情开始以后，我八八会馆的事情其实是从2022年的时候我开始追的。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离谱、哦、说这一种害人无数的诈欺洗钱犯、哦、竟然、哦、过着那么奢靡的生活，然后还有搞一个黑金招待所，然后政商名流，然后高阶的检察官警察全部都被请去，那后来真的要办的时候检察官把他放了、哦、这件事情我持续在立法院里面追踪，还没有得到任何的答案、哦、因为告诉我说他们要查、哦、查到今天、哦、查到今天我们的法务部、哦、新北地检署他的行政调查报告搞了一年多，搞了一年多到现在还交不出来，到现在还交不出来，搞了一年多。那另外一个林炳文就更不用讲了、哦、那郑文灿跟他真的是妈挤到非常离谱的程度。那那个时候我也质疑过说为什么在田中间盖捷运站，然后还刚好把捷运站移到郭哲敏旁边刚好买的一块农地、哦、这到底是在干什么东西、哦、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也还有三立、哦、三立普星牧场哦、地目变更的事情，然后也还有他们自己的民进党的大金主、哦、在桃园那边特农区的土地、哦、然后被他解编，被郑文灿解编，然后刚好在那段时间的时候那些土地、哦、全部都被他们那个金主收购的差不多。那那个时候我也跟大家报告了、哦、那个暴利单位是用亿在计算的。那过去这几年其实也没有几年，才短短这两年、哦、那追踪了这么多的事情，那当然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我也被郑文灿告了，但我老实讲我礼拜六一大早其实我大概就有得到这样子的讯息，那个时候新闻还没有真正都出来、哦、那我看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其实心情我必须要老实说啦，非常非常 的复杂。那为什么说非常非常、啊、的复杂、哦、因为导致他被、哦、申请羁押、哦、被逮捕，从日本回来了以后被逮捕，被检察官当庭讯问了以后，然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的这个案子，其实在我心里面、啊、它只是冰山一角，它只是冰山一角。那大家在看新旧政府在交接的过程当中、哦、有人问我说那 那个时候啦，在新的内阁组成以前，问我对郑文灿的看法，我就讲得很直接，我说他根本没有资格在担任官员，他根本没有资格在担任官员。那个时候我忘了哪一个资深的媒体人还问我说，那连当海基会董事长都不行吗？我说即使连当海基会董事长我都没有办法接受，那我也很详细的说了我的理由了。那或许有一些网友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我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那我是不是应该觉得说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终于就是对他以前自己做的事情终于有被办了。我必须要老实讲，我完全没有这样子的心情，我只是看了整个事情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我的心情是越来越沉重。为什么我说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因为我是一个念法律的人，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司法的独立跟公正是很重要的。那当我在谈司法的独立跟公正的时候，我谈的其实不是只有法院，不是只有法官，其实我在谈的还是包括了检察官。因为我向来一直对基层的检察官非常非常的支持，就大家有时候看我在质询的时候，跟一些法务部的官员在质询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言辞交锋非常的激烈，那是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该做的事情。那但是我对基层检察官，对于基层检察官的需要，我向来支持是不遗余力，真的是不遗余力的在支持他们。但郑文灿的事情让我自己觉得，因为有很多政治上面的人在对这些事情进行评论的时候，都会把检察官看成是国家机器的打手。我心里面，我必须要老实跟各位网友讲，这样的想法我是非常的抗拒。因为当检察官成为国家机器的打手，这个国家会变得很可怕。检察官如果成为国家机器的打手，这件事情会很可怕。因为如果这件事情在现实上面有发生的话，台湾不能称为法治国家。台湾不能称为法治国家，因为那个检察官他是一把很利的刀，他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打击犯罪，把坏人扫除掉。那同时什么，那把刀一拔出来了以后，非死即伤，会伤害，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当检察官如果在办案的时候，如果真的有政治考量的话，就真正有一些大奸大恶的人，因为上面有人罩着，就他就是我们大家所讲的有关系嘛，然后就压着不办，没有办法办，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可怕了，但郑文灿的案子真的让我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为什么我会说啊，郑文灿的案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先从我们就有一说一啦，先从那一天的新闻稿开始跟大家讲。我们先看那一天桃园地方法院的新闻稿，这个字大家看得到吗？大家看的上面这些字大家可以看得到吗？可以吗？好，谢谢。他说呢，关于被告郑圈灿，就是郑文灿啊，犯贪污治罪条例，那检察官申请羁押，讯问后裁定以500万元拒保，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禁止与同案被告、犯罪嫌疑人、证人等相关人联系或接触。这个是当初检察官申押的时候，那桃园地方法院哦没有裁定羁押，让他500万元交保哦的新闻稿。来，我们来先看一下哦，他说被告所收受新台币500万，在106年9月收了。107年8月的时候交还了，哦，这个是第一个看到的事，就是说真的有收500万的事实，那只不过还了，那为什么还了？为什么还了？我相信随着这个案件的侦办以后会更清楚，会更清楚。为什么还了？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什么？第一个可能性是说啊，事情没办成，所以还了。有很多新闻是这样子写的，但问题是，我对于这样的解释，我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跟老实跟大家讲，我是存疑的。我真的比较怀疑的事情是说，他有收到风声，开始被盯了，开始被盯了，所以把钱给还了。这个是我在怀疑的事情，但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我向来有一说一，我现在只能跟大家讲说，这是我的怀疑，这是我的怀疑。好。那第二个事情呢，是跟一般不一样的是，他说他是不违背职务收受贿赂，那代表就是有收钱。刚的500万也真的是有，真的是有收了，哦，然后泄密，哦，就有一些东西他不应该讲，他却讲了，哦，他却讲了。然后呢，他说呢，有申请书所附的公诉及非公诉证据资料，公诉资料就是。有证人讲了，或是有其他同案被告讲了，那非公诉证据资料是什么？非公诉证据资料包括了我们下面看到的监听译文、收证照片，全部通通都有。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监听，甚至有照片。这个是7年前的事情，这是7年前的事情，而且那个时候在侦办的时候。检察官一直不管，哦，是要去收还是要传，都没有办法顺利做到这一件事情，都没有办法顺利做到这一件事情。7年前的事情，有监听，有照片，却没有办法办。我其实看到了这里，我心里真的是 我不晓得该怎么讲，我不晓得该怎么讲，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可能在政治上有很多人觉得郑文灿已经结束了，哦，某个程度上面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我老实讲，这不是我关心的重点。我真的关心的不是郑文灿在政治上面结束了没有，我心里面真正关心的事情是什么？我心里面真正关心的事情是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办法办，因为这个问题的解答会直接的去冲击到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台湾司法的信心。当初为什么没有办法办，会拖这么久？这个问题的解答非常的重要。当初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阻碍，没有办法办，没有办法办，竟然是到现在才在处理这一件事情。那我知道过去这几天，哦，大家在媒体上面，哦，看媒体上面的报道，有很多媒体人，资深的媒体人，名嘴也好，甚至政治人物，他们切入的角度是从政治性的思考说，啊，因为郑文灿是蔡英文的人，啊，蔡英文罩他，那现在呢，当初蔡英文跟赖清德在斗争的时候，那郑文灿站在蔡英文那边，那所以现在赖清德在清理门户，然后出手非常的狠，打击异己，把过去曾经惹过他的人， 过去曾经惹过他的人出手把他们干掉、哦、大概我看了周末啦，绝大多数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名嘴全部都是用这个角度 在分析事情、哦、对于这样的评论我都尊重，我都尊重，因为我没有办法反驳他们讲的一定是错的，那只不过我必须要很老实的跟大家讲，这不是我在思考这件事情切入的角度，真的不是我在思考这件事情切入的角度，但我必须要承认，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件事情就太可怕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件事情就太可怕了。好，我只能讲到这里。但我切入的角度是什么？我切入的角度是说，那个时候明明就已经有证据，为什么没有办法办？为什么没有办法办？从106年到108年，那个时候，法务部部长叫什么名字？邱泰山。桃园地检署的检察长叫什么名字？叫彭坤业。调查局局长叫什么名字？叫蔡清祥。那这三个人，有常常在看我直播的网友，大家都知道，我对这三个人评价都非常的差。为什么评价都非常的差？2018还是2019的时候，那个时候爆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富商逃税5亿，结果邱泰山去帮他关说桃园地检署的检察长彭坤业。这件事情爆发了以后，我非常非常的生气，我非常非常的生气。哦，检察官在打击犯罪，结果上面的长官竟然下去施压。所以后来那件事情发生了以后，邱泰山他辞职，彭坤业他也被调离桃园地检署的检察长的。这两个人也是当初郑文灿的这个案子在发生的时候，在当法务部部长跟桃园地检署检察长的人。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案子办不下去？邱泰山是谁？邱泰山当过桃园市的副市长，郑文灿在当市长的时候，他曾经是桃园市的副市长，他曾经是桃园市的副市长。想到这个关系上，我必须要老实跟大家讲，整件事情让我觉得心情很沉重，心情很沉重。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台湾的司法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竟然会被控制成这个样子？人民还能够相信什么？人民还能够相信什么？我必须要老实的跟大家讲、哦、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办下去，我一定会追踪下去，我一定会追踪下去，因为这个问题必须要得到解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得到 解答，要不然台湾真的会成为一个有关系就没有关系的地方，真的会成为一个有关系就没有关系的地方。那当然，历史我也不晓得到底是偶然还不是偶然。那个时候，邱泰山跟彭坤业在打压，不在官说司法的时候，把他爆出来的那位检察官，就是这一次今年办郑文灿案子的检察官，当年把这个丑闻爆出来很有道德勇气的那位检察官，就是今年在办郑文灿案子的检察官，之前不是他办，现在是他办，就是办郑文灿案子的那个检察官。那当然我看到了这一个 法院的裁定了以后，我老实说，我看的是非常的愤怒。我第一时间的想法，我没有想到那么巧，跟那个检察官的想法一模一样。送钱的都被押了，收钱的没有事，这到底是什么跟什么？送钱的被押了，收钱的没有事，在贪污治罪条例里面，收钱的那个刑度啊，是比送钱的重很多、欸、收受贿赂的刑度比送钱的重很多、欸、送钱的包括白手套通通都被押了，结果收钱的竟然没有事，把他放走了。所以我很直接的在脸书上面、啊、就贴出了我对这件事情啊强烈的批评。然后我等到第二天看报纸的时候，哎，我才发现检察官抗告，他的想法跟我一模一样。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要去做地目变更的这种事情，市长一个人怎么做得来啊？怎么做得来？那层层下面要有其他的公务员做。那当然，我并不是在说。指涉说是不是有其他公务员涉案？我的意思说，不管市长是指示、施压、交代，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下面都要有人做这件事情才会成。那法院如何去认定说，哎，那因为送钱的被押了，所以郑文灿他没有串证的可能性？他怎么知道没有其他的共犯？他怎么知道？他不会去跟重要的证人勾串，因为郑文灿他不是认罪哦，他完全否认有这件事情。他既然他完全否认有这件事情，法院怎么没有想到说，在这整个案子的侦办上面，可能还有其他的共犯，还有其他没有到案的证人？所以我对于地方法院的这个裁定，我必须要老实说，我完全没有办法认同。那今天呢，我说高等法院、哦、做了一个撤销的裁定出来，来给大家看一下。高等法院呢，把这个原裁定撤销，就我刚刚讲的，那发回桃园地方法院，就发回去让桃园地方法院重新审理、哦、那他的理由其实跟我跟大家讲的差不多。他说，检察官已经在申请羁押的理由书说了，还有传唤桃园市相关局处公务员以查明本案事实的必要。相关的共犯或证人与被告是不是有可能会联络本案的案情，会不会相互的勾串？那而且以本在被告就郑文灿、啊、本案的地位、角色、参与的程度，他会不会去影响跟他具有一定上下隶属关系的共犯或证人陈述的可能性？那其实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理由一样，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理由一样，高等法院的法官认为地方法院的裁定有问题。那当然周末的时候又有人爆出来、哦、说那个地方法院裁定的那个法官的父亲其实是郑文灿一手拉拔的。从他早期的时候，郑文灿早期在当官的时候，他就是他不知道是新闻局还是什么地方的政风室主任，一手拉拔他上来，等到郑文灿当桃园市市长了之后，指定要让他当政风处的处长，就一手把人给拉拔上来。当然我老实讲，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很难过，但我要跟各位网友讲我的看法是，我不愿意去相信是因为这个关系才做这个裁定，我真的不愿意去相信是因为这个关系才会去做这个裁定出来。那但是当这个新闻出来，而且所指控的是事实的时候，所谓所指控的是事实的时候，是真的他的父亲跟郑文灿有这么浓厚的提携之情的时候， 你要台湾一般的民众相信这中间没有什么猫腻，我必须要老实讲，很困难，因为那是反常识的。一般的人听到这样的消息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在这整个案子发展到现在的过程当中，我必须要老实讲，不管是前面为什么该办没有办，前面该办没有办，那后面又莫名其妙在申请羁押的时候把郑文灿给放了，把郑文灿给放了。那当然现在高院当然就撤销原来裁定发回，看桃园地方法院他们要怎么裁。但是我觉得这短短周末发生的这一件事情，对台湾的司法的公信力再度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这是我个人作为一个法律人在旁边的观察，我的感想。那也是因为为什么我很老实的跟大家讲，看到发生了这件事情，我的心情很沉重，我的心情很沉重。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接下来要怎么办？我们还能相信什么？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还能相信什么？这个是我到目前为止在看整件事情的时候，我为什么心情这么沉重的理由，我先跟各位网友分享，因为它牵涉到的是我一直很关心的司法，包括检察官，包括我们整个检察的体系，我们的法务部。因为这个事情就会牵涉到什么？这个事情就会牵涉到了说，我跟大家讲，其实 我不用说，大家如果有就在看我，就是说过去这两三年我关心的事情，然后甚至我直播的内容，大家会发现说扫除黑金是我非常关怀的一件事情，扫荡诈骗集团是我非常关怀的一件事情，不管是黑金还是诈骗集团都是我很关怀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2022年的时候，刚好是八八会馆的事情闹得最凶的时候，那个时候赖清德他还没有当选，他那个时候还是副总统，他那个时候接了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他跑去台南，他跑去台南率领民进党所有的党公职一鞠躬道歉，一鞠躬道歉，说这些弊案该查就查，该办就办。但我的问题是，台南那边光电的弊案到现在你到底查了什么？到底办了什么？到底查了什么？到底办了什么？这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我跟大家讲说，我跟大家讲说赖清德总统表面上讲的那些话我基本上都认同，但问题是有吗？现实上面有实践吗？现实上面有实践吗？这个是我，这个是我对他所提出来的挑战。还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那当然啦，因为今天又发生了，在台南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悲剧啦，我必须要用悲剧来形容。那反映出来真的是治安的状态真的是不好，因为被开 枪射杀的人，他不是 nobody， 他在民进党是 somebody， 在台南真的是 somebody。 那只是今天这件事情发生了，他是被害人，那我就不太想再去提、哦、他过去在台南、哦、所参与或是所涉入、啊、的一些事情。因为我相信不管怎么样，现在家属的心情一定是很难过很悲痛的、哦、那当然我们会希望早点破案抓到凶手，但我看起来我很担心那个人，他事实上杀手啦应该就已经跑了啦，杀手大概跑了，然后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能够侦破，还是就石沉大海，然后又牵涉到什么复杂的、哦、纠葛、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大概我当然会希望、哦、查一个水落石出、哦、查一个水落石出，但现实上面、哦、现实上面我对这件事情我是有一点悲观，但不管怎么样、哦、这是一个悲剧、啊哦、这是一个悲剧，不管怎么样没有什么人应该要好像被枪身亡、哦、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嘿，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就上礼拜、哦、追踪的事情。大家看一下、哦、我上礼拜在追踪的一些事情、哦、大家会觉得大概会开始慢慢了解为什么我心情会那么沉重，因为你们听我讲话大概讲蛮久了。我们先从、哦、上个礼拜、哦、我所关心的开始带大家看。这个是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哦、司法法制委员会的质询。来，诈骗啊，洗钱造成了无数人受害、啊、在这整个诈骗洗钱产业链里面，一个过去一直被忽略，我们的金管会去年说要仰赖这个虚拟资产平台的工会，这个是黄天牧嘛，去年是不是这样讲的，金管会要纳管，然后出台 VASP 指导原则，结果搞了半天出了什么事啊？ VASP 筹备小组灵魂人物自己是诈骗集团的首脑，这就是我们的金管会啊！要业者自律成立工会，结果工会的灵魂人物正是诈欺集团的首脑。这一路走来，法务部认为金管会的政策是不是错误，有没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这段质询很短、哦、我简单跟大家讲是什么意思。当初虚拟货币在搞的时候，很多人说金管会要管，要不然会出事，金管会不管，他就颁了一个没有法律效果的指导原则，要业者自律，然后成立工会，成立工会，结果果不其然，后来整件事情完全失控，完全失控。在办诈欺案件的检察官就痛屌，为什么在骂我们的政府，说打诈国家队是国家级诈骗，哦，虚拟货币该管不管，哦，放任他们乱搞，是检察官所提出的一个批评。当基层检察官从去年开始早就提出这样的怒吼了以后，好，我今天在质询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开始我为什么先问法务部，好，说对于金管会过去摆烂的立场你们赞不赞成，结果法务部的次长跟我讲说他尊重。我那天听到他这个答案我有点惊讶，因为他是法务部的次长，他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应该不知道检察官在办诈欺案件的时候所发出的怒吼，结果他跟我讲说他尊重，到底是在尊重什么？来，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到现在还在尊重哦，搞成这样还尊重哦， 来看一下事情有多严重啊！王牌交易所诈欺洗钱二十几亿，二十几亿啊！前一阵子终于起诉了，我整份起诉书看完了，我不可置信啊！我为什么不可置信？今天要谈虚拟货币，要谈洗钱，来，我先具体请教，诈欺所得成立的公司是不是不法所得？这些不法所得要不要列入没收的范围？来，请教市长。这些在洗钱网络里面的公司负责人、实际的行为人，应不应该被诉追？会做后续的侦查哦，麻烦哦，市长回去一下，提醒台北地检署哦。我看完了以后，我非常的纳闷的，地检署的起诉书认定的犯罪事实，来看清楚哦。王牌交易所四个主嫌：潘一章、林耿宏、林若桥、王成环。下面诈欺二十几亿，层层的不法所得，透过这些公司洗钱，洗到下面有一家叫宜钻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谢欣颖被起诉了，不法所得流到这里了。但我看起诉书很奇怪，怎么宜钻股份有限公司就轻轻放掉，在洗钱网络里耶？行为人要不要诉追？不法所得要不要没收？是怎么样侦办到这家公司，发现背后有绿色媒体集团当重要的股东一起参与其中，轻轻放下，是这样吗？请教市长。我讲话有意思啊，我邀请市长跟我们所有法务部的长官回去看这个起诉书，他就在起诉犯罪事实里啊。问题是他在起诉犯罪事实里，在谈到不法金流的时候，在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碰到这家宜钻公司啊，登记在三立集团大楼里面的宜钻公司啊，谈都不谈嘞，谈都不谈嘞。为什么这件事情可恶？来，我跟市长讲，有很多人会受骗，大家都在想说，哇，这个王牌交易所他发行的虚拟货币，在这个平台上面交易的虚拟货币是不是真的货币？大家就会在网络上面去搜寻资讯嘛。结果搜寻资讯以后发现，哇，这个交易所好棒棒，这个虚拟货币好棒棒，这么多新闻帮他吹捧，帮他拉台，非常的有前景。结果搞了半天是什么？内容农场啊，还是诈骗集团养的内容农场啊？民生头条 Potato Media 上面讲什么？CSO 全球最大 Web 3.0 社群平台 Potato Media CSO 垃圾币，拿来诈骗用的垃圾币。 NFTC 是小贝尔社群平台代理的货币。
我拉回来一点，大家有兴趣去 Google Potato Media， 真的有兴趣去 Google Potato Media， 你看当初他们是出什么样子的东西在骗？还有一堆网络上面的写手，一堆网络上面的写手在帮他 promote， 全部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BTC 是小贝尔社群平台代理的货币 ，NFTC 也是垃圾币，拿来诈骗用的。结果呢，内容农场主嫌犯罪组织成员，在外面成立民生头条 Potato Media， 化名记者撰写虚拟货币的内容，空洞欺骗消费者，骗一堆无辜的人上这个平台上去买他的虚拟货币。如果是内容农场的，一定要诉追嘛，对不对？好，你说相关的人都共犯起诉了，我的问题是有吗？有吗？
不假讯息，有
真的有吗？
报委绝对不会有。
来，我们继续啊，再往下看，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诈骗集团散播的假新闻嘛。来看一下，江建良、李彦南，一个是什么？三立节目的制作人，而且他就是用这个三立的节目 People。愿望合伙人把这个垃圾币 透过诈骗平台在推广。右手边这个李彦南，他也是一模一样，干一模一样的事，就在我刚讲的那个洗钱犯罪网络里面。结果还不只是这样，来看一下这个三立的政论节目啊，竟然跟诈骗集团所成立的假新闻平台强强联手抽黄金啊，这是他们的新闻啊，来看一下，完成三步骤，投票抽黄金，三立与 Potato Media 强强联手，我老天啊， Potato Media 就是我刚讲的啊，那个诈骗集团的内容农场啊，三立跟 Potato Media 强强联手，可以这样干哦。来，请问一下 NCC 新闻台哦，新闻台哦，搞到成为帮诈骗集团跟他们强强联手出假新闻，骗一堆人上车， NCC 要不要追究责任？知不知道这件事？ NCC 知不知道？来，我就具体的看嘛。我们的电视新闻台跟 Potato Media 这个被检察官认证拿来诈骗洗钱的平台，还强强联手抽黄金。刚法务部说了，他们不是放水不办哦，还没办到嘛。我们拭目以待，看检察官是不是遇到绿色媒体集团就变得软趴趴不敢办。我们拭目以待。我今天相信市长，因为市长说有的先一波 solo， 还有下一波嘛，我们拭目以待看下一波。但 NCC 这件事情知不知道？现在知道，要不要彻查？新闻台可以这样干哦，这样还不够明确。需不需要？依什么程序？讲清楚，不要讲官话啦，这样还不严重哦。ICC 应该展现什么态度？全民在打诈，痛恨诈骗集团、洗钱集团，竟然由我们的电视新闻台涉入其中，非同小可，彻查到底，这才是 NCC 应该有的态度嘛？是因为人家背后有党政高层撑腰 ，NCC 看到三立腰杆子都挺不直哦，要不要彻查？依法处理。今天才知道，反应这么慢哦，来再看一下。诈骗集团在三立开节目推广垃圾币，出品的公司、出品人、监制有两个现在被起诉了，其他的还没有追究责任哦。市长有两个被起诉了，其他还没有追究责任哦。这个出品的映业科技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背后也有问题哦。然后还有三立新闻帮诈骗的垃圾币在散播假讯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讲网际网络散播假讯息很严重嘛，对吧？受害的人很多嘛，那电视新闻散播假讯息，帮诈骗集团拉台坐轿，严不严重？除了刑法以外，还有洗钱防治法嘛？彻查到底哦，彻查到底哦！来，请 NCC， 我们现在都在讲说，透过网际网络搞诈骗，一堆人受害，很可恶，很严重。啊！透过电视新闻直接散播，严不严重？严不严重？要不要处理？不是说我涉及啦，那检察官起诉事实就白纸黑字写在那边的啦。NCC 这样软趴趴，难怪人家对 NCC 不信任嘛。遇到执政党，遇到执政党撑腰的媒体集团，软趴趴，整个快跪下去了啦。请回去带给所有七位 NCC 委员知道。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彻查到底。
那这件事情哈，我之所以会这么生气，我要跟各位网友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不是什么内容农场或在网路上，这是我们国家发执照给他新闻台执照的三立在干的事。我们国家发新闻台的执照给他。在 cable 上面，家家户户晚上打开电视都可以看得到的新闻台在搞这种事情。为什么我这么生气？为什么我这么生气？因为刚刚可能哈闪的比较快一点，我给大家看那个，等一下，那个 PPT 我们没有把它放上来，是不是？好了，没有关系，那个小编以后要记得要放。 哦，我把它秀到那张关系图的 PPT 给大家看，比较好解。因为我本来想说用我那个弄好的给大家看，这样大家应该可以看，可以吗？啊，可以吗？哦，好。为什么不？这个关系图大家看起来可能会觉得蛮复杂的哦，但我们在画这些图的时候，我都不是随便画的，都不是随便画的。哦，这张图大家看起来好像很花，因为咨询的时间很短，我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解释。哦，这基本上就是他们一整个诈骗犯罪组织啊的网络。哦，有主嫌，然后还找宗教团体的法师去催眠信徒，要信徒要去这个王牌交易所买虚拟货币，然后呢，这个莲池金色的住持，哦，那他的女儿，哦，是挂这家公司什么凯桥是不是还凯尔股份有限公司，然后下面然后有一钻股份有限公司，哦，我画这个绿色的线就是在画他不法的金流，因为这些全部都是骗来的钱所成立的公司，在诈骗集团里面各自担任不同的角色，各自担任不同的角色，整个洗钱的网络，哦，那里面包括了什么民生头条啊 Potato Media 这个假新闻平台，这个是在左下角的这里。但我为什么对法务部在问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为什么用这么生气的方式去问，是因为在这整个洗钱的平台里面，哦，确定的这都是不法所得的金流，这都是不法所得的金流，哦，包括这个一钻股份有限公司，包括这个一钻股份有限公司。但我看到这个一钻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我赫然发现说，欸，他的监察人竟然是创造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董事长，而创造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三立100%持股的公司，而且这家公司还设在三立那栋大楼的三楼，三立那栋大楼所有的公司全部都是三立集团的公司，赫然有一家这个一钻股份有限公司。但我为什么那么生气？因为对于这个一钻股份有限公司在这个网络里面，在这个网络里面，它明明就是不法的金流所成立的公司，成立这家公司干什么？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在起诉书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在起诉书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他的部分都有提，其他部分都有提，这家公司完全没有提。那不管怎么样，这家公司也是不法金流成立的公司，在这个洗钱网络里面，他到底在干嘛？他到底在干嘛？其实我那天在咨询的，我在问法务部的，是在问这件事情。那当然，那天次长说，啊，检察官就目前的部分先起诉，那其他的会再处理。那我说好，那我们拭目以待，就看你要处理不要处理。因为我到目前为止，在起诉书里面，我看不到这家公司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因为我作为一个法律人，我看检察官的起诉书，把犯罪事实都描述完了以后，我看完了整个起诉书，我愣一下，我为什么会特别去找这家公司？我会去特别找这家公司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看完整个起诉书里面，啊，就有不法的金流，就有这家公司啊。为什么这家公司到底在里面干什么？讲都没讲。我是后来去找这家公司，去找这家公司说啊，这家公司到底在哪里？我赫然发现，原来设在三立大楼里。然后我再进去看说，哈，原来三立的持股有40%。当然这件事情出来以后，三立发新闻稿，哦，说他们只是单纯的投资，哦，没有参与公司的营运。但我老实讲，我不相信。我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他不是单纯的投资，因为公司的董事长是这个人头，他也不是人头啦，他反正就是在这个诈骗集团里面其中一份子谢思颖，公司的董事长是他。但公司的监察人是谁？公司的监察人是三立派来的人， 三立派监察人到这家公司来，然后把这家公司设在三立大楼里。三立，你跟我讲说你单纯投资，你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对不起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不知道这家公司在干嘛？你让这家公司设在三立大楼里面，而且还派人来当这家公司的监察人，而这家公司的监察人就是本来创造智能的前董事长。你监察人是干假的吗？你当这家公司的监察人，然后你告诉大家说你不知道这家公司在干嘛，你只是单纯的财务投资，我必须要老实讲啊，侮辱大家的智商，侮辱大家的智商。所以我在强烈质疑的是什么？我在强烈质疑的是啊，什么查到这家公司以后，发现他设在三立，腿就软了，就查不下去了吗？是这样吗？这是我在质询的时候的重点。讲到这里的时候，说到这里的时候，那我就请各位网友自己去思考一下、哦、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样的事情，立法委员该不该监督？这样的事情，立法委员该不该监督？啊，第二个，我从头到尾的质询，大家有觉得我在造谣吗？我从头到尾的质询，他有觉得我在造谣吗？我觉得现在民主进步党已经嚣张到快要无法无天的状态了。他想要弱化国会的监督，想要弱化国会的监督。他想要弱化到什么程度？竟然想把质询都废了。你们到底想要怎么样？要立法院关门吗？还是要立法院当拉拉队就好了？我真的不知道在干嘛。我有在，我这里面讲的哪一件事情不是真的？那这件事情立委不应该监督吗？啊，行政部门摆烂搞成这个样子，我们要继续纵容他们这样下去吗？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上个礼拜本来要质询的，但上礼拜呢，民主进步党有好几个委员会，他们当招委，自己当招委，然后自己绕跑，喊休息，不开会，瘫痪了三个委员会，一群人跑去内政委员会闹，司法法制没有开会。经济委员会没有开会，外交国防没有开会，外交国防没有开会。所以我本来上礼拜要问的东西没有办法问，我今天才有机会问，来看一看我今天早上问。
两位好，其实这个问题我上礼拜就想问了，那只不过说上礼拜外交国防委员会就莫名其妙也没开会，那事实上就宣布开会了，休息到天荒地老，后来就莫名其妙散会了。我上礼拜我相信局长也很辛苦啊，在下面枯坐了非常非常的久。那今天有机会啊，就是要跟局长询问的是，过去这个礼拜从我揭发以来，越来越多人关心啊、哦、就是说中国的资通讯产品用在 我们的军事要塞里面，这件事情很严重哦。之前国安会啊就说过了，八大关键基础设施禁用中国设备嘛。好，那我们的军事要塞算是八大关键基础设施吗？请国安局长。那没有关系嘛，哈。第一个事情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就问过了啦。
好，
我们的军事要塞竟然没有列在关键基础设施，我就觉得非常的扯啦。好，非常多的教授也对这个事情提出非常猛烈的批判。但军事要塞它的重要性绝对不会亚于关键基础设施，这个局长你认同吗？
我同意。
同意嘛，哦，好。那所以国安局啊，之前在2022年的时候，就说中国的资通讯软体啊有严重啊的治安威胁，这个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就已经跟全体国人讲过了，结果没有想到，我们国家啊拿纳税人30亿啊去投资的绿能国家队，这不是普通的公司啊，这家公司本来要挂啦，亏了100多亿要挂啦，结果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啊拿纳税人30亿啊。本来是国发基金变成纾困基金啊，纾困给这家公司以后，从我们的国发基金进去到现在又亏了100多亿啊，啊，这个是国发会要处理的问题啊。但让我诧异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绿能国家队是不是变成第五纵队啊？我为什么会这样讲？我竟然在里面啊装中国制的逆变器，这我很早以前就揭露嘛，也请他们去查嘛，结果查了以后啊，我们的我也不晓得国防部真的有把国家安全放在心上吗？查下去以后回报的说啊，对，他装的是逆变器，在南洋指挥部，欸，南洋指挥部是军事要塞，我们的国军弟兄在那边大概有3000个人，结果呢后来发现还不是只有逆变器啊，中国制的路由器、工业电脑全部都放在这里面啊。从国安局的角度来讲，这件事严不严重？我今天要请教国安局的重点啦，啊，你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了以后，到目前为止采取了什么行动？你们有没有去了解装了多久，传输了多少 data？ 到目前为止有了解这件事吗？了解以后呢，你们了解的结果有没有涉及到国家机密？方不方便给所有的委员知道你们查处的结果？因为我很关心呐，啊。那个不是装在里面，被抓到拆下来就算了，装上去以后到被抓到为止，中间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国安局说这是非常严重啊的国安威胁。那从装上去以后到现在发生什么事？显然国安局就有责任要查处。国安局到底有没有去查处？有还是没有？刚你说有，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国防部的事。这个我理解，国安局有没有去查处？了解完了以后，现在资讯给国防部了吗？上礼拜就给，啊，那个资料可不可以给其他立委一份？还是那个也涉及到国家机密？
好。他说把所有的资讯给国防部，由国防部统一来说明。那我就先跟大家预告，国防部礼拜三会来，我礼拜三我还会再去问这件事，我一定会追到底。为什么？因为有人还继续在说谎。说什么谎？哦，有兴趣的人礼拜三，哦，看完外交国防委员会的资讯就好。 我只可以先我先跟大家讲，有人还在说谎。我礼拜三，大家有兴趣，星期三的时候再继续去看我在外交国防委员会的质询。但下面，好、哦，下面我除了了解我要问国安局他们到底有没有去调查以外，下面是我今天真的要问的事情的重点。
问题是什么？我们的资通安全管理法第五条明明就有定嘛，制定各机关对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限制使用原则，那里面第三点说，主管机关应基于国家安全等等等等，然后呢要去提供你们核定的产品清单，那核定的产品清单现在在哪里？你了解吗？是，哎，那个请一下陆委会的副主委好吗？资通安全管理法，它的主管机关叫行政院，但我相信行政院自己不会做了，行政院一定是统合下面所有的部会，把这个清单列出来嘛。来请教一下副主委，目前这个清单在哪里？好，没有关系，我到时候哈，我会去问数位部，但你们去看。资通安全管理法，它的主管机关写的是谁？写的是行政院，写的是行政院。哦，所以我也呼吁一下，行政院啊，行政院那个清单到底在哪里？让大家知道一下。但除了这个清单以外，下一个问题，资通安全管理法我们违反了以后，来请教一下国安局局长，我们有资通安全管理法嘛？资通安全管理法有授权嘛？授权去定行政命令。去做这个清单，那我现在问题来了，明明不能用，却用了，它的法律效果是什么？效果没有关系，你先告诉我法律效果就好了。它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因为我看了半天，我找不到。我们有这个法，也授权主管机关去列禁止清单，那现在抓到了，然后我就来找法律效果。啊，抓到以后又怎样？抓到以后没有法律效果啊，没要没禁啊，还是这个法律效果写在什么地方是我不清楚的？来，请局长。
法律效果，
来，我们来看，你如果按照契约哦，要去规范涉及到国家安全这么严重的事情啊，那这件事情本身就严重了。我再说一次哦。涉及到国安威胁的事情，如果我们在法律上是要透过契约去规范，那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啊。怎么会透过契约去处理有关于会涉及到国安威胁的事呢？你违反了，在法律上就应该要有法律效果啊！结果搞了半天没有法律效果，没有法律效果，所以这些厂商没要没禁嘛，你定你的规范。你列你的清单，我不要遵守又怎样？到时候被抓到了啊！被抓到了，就像我们国防部现在的态度一样啊，软趴趴，软趴趴，软到快要跪下去了。被抓到怎么办？欸、拜托你把它换一换，拜托你把它换一换。如果是这个样子，在面对有关于会对于国安造成极大威胁的。中共资通讯产品的话，这样的管制啊，是出现严重的问题啊，竟然透过契约，局长你赞不赞成？
我们尊重委员的意见。
这不是尊重我的意见啊，你作为主管机关，一个国防安全，一个国家安全这么严重的事情，违反没有法律效果，透过契约来规范，这样的规范模式，局长赞成吗？这边这边还要再做评估啊，没有关系。今天陆委会的主委也在旁边了啦。啊，我相信副主委应该会把这个意见反映给行政院吧。
好，
副主委把这个意见反映给行政院没有问题吧？
好，
可以哈。
好，谢谢。
OK， 好，谢谢。
大家听了不会觉得很扯吗？民进党政府很会做新闻。很会做宣传，很会喊口号。 真的遇到这种事情了以后，竟然没有办法，他竟然就他也直接跟你讲没有法律效果，用契约去规范。所以我今天这场咨询的重点，我要问国安局的事情是这种事情抓到了也没有关系，不要不给，然后竟然要用契约去规范啊？契约的条款真的有去执行吗？我礼拜三会问国防部，但现在看到的态度是软趴趴，被抓到怎么样啊？被抓到你就赶快换换就好了，那等于是你告诉以后的人，哦，大家有样学样，大家有样学样，根本就不要理他，你爱用就用，爱搞就搞，因为没有法律效果，你最后被抓到了也不会怎样，赶快把它换一换，这样就好了。用这种态度在面对，然后一天到晚在喊抗中保台，用这种态度在面对，然后一天到晚在喊抗中保台，你搞真的还是搞假的？大家觉得我这里面，我现在一样两个问题请教大家：这件事情立法委员该不该监督？这件事情立法委员该不该监督？第二个，我刚刚在质询的内容当中有哪一句是造谣？我刚质询的过程有哪一句是造谣？我刚刚跟国安局交换的意见是这件事情很严重，违反要有法律效果，要不然打给博要博进。结果他最后跟我讲的是尊重我的意见，是你是国安局长还是我是国安局长？你尊重我什么意见？这件事你国安局不需要有态度，不需要有立场啊，不需要有态度，不需要有立场，然后每天再放一堆有的没有的。所以每一天在放一堆有的没有的，说什么新华社派人来监控我们的电视台的政论节目，结果搞了两个多月，搞到今天还是罗生门，没有人在查，也没有人在办，但是新闻做大内宣很会，没有人在查，也没有人在办，但新闻做大内宣很会。我已经不晓得该怎么形容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整件事情。我再跟大家强调哦，说这些东西，中国制的资通讯产品有国安威胁，这句话不是我讲，是民进党政府说的。我在做的事很简单，我就用你的标准去检验你政府的执政，要求你把事情做好，这个是我认为一个立法委员应该要做的事情。那要不然的话，大家以后都在那边尾喉懒，这样就好了。大家以后在那边尾喉懒，这样就好了。真的。好，那除了齁就是上礼拜啦齁在质询的一些重点以外齁，这礼拜上礼拜在质询的一些重点以外，那今天下午 哦，今天下午当然知道大家、哦、大概都很关心在内政委员会，那民进党、哦、又继续的瘫痪了整个议事，然后甚至半夜的时候、哦、在那边偷屋开门、哦、跑到会议室里面去、哦、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在新闻上面全部都看到了。那院长说要查，那就让院长去查吧、哦、让院长去查吧，就是反正大家把游戏规则讲清楚，看是要怎么弄，以后到立法院来开会是到底要开会还是要打架，大家把游戏规则讲清楚。那第二个，我们到底要不要等开门还是不需要等开门，自己拿万用钥匙爱开就开，爱进去就进去，把游戏规则讲清楚，把游戏规则讲清楚。好，不要执政党用一套规则，爱怎么搞通通都可以啊，在野党通通都不行，把话讲清楚就好，把话讲清楚就好。这件事情我今天晚上不想要做任何的评论，今天晚上我不想要做任何的评论，我只知道今天委员会又被瘫痪了。更离谱的事情是要进去自己就进去，那没有关系啊，就看韩国瑜院长的魄力，看他要怎么处理这件事。因为他这件事情如果不处理的话，他这件事如果不处理的话，他以后就把规则跟大家讲清楚，大家有样学样，有样学样、哦、不用排队，不用等开门、哦、自己有钥匙自己去搞万用钥匙，爱进去就进去都没有关系，全部都合法，规矩到底怎么样，把事情讲清楚。我的要就是我希望的大概就是我希望接下来等着看韩国瑜院长、哦、是不是能够展现他的魄力，还是要继续纵容民主进步党这样胡搞瞎搞下去，我们大家就等着看。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最后收尾，就今天、哦、下午的时候我们开了一场公听会了。那那场公听会呢，是我跟那个柯志恩委员、哦、柯志恩委员是、国民党教文委员会的召委，因为我们一直很关心有关于我们的选手他们的权益，我们运动选手的权益，那也很关心怎么样建立一个健康的职棒职篮还有其他运动的环境，让这些选手可以安心好好的打球，翻转他们的生涯，不要被因为迁赌的事情、哦、在重创整个运动产业、啊、甚至对这些选手他们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也希望这些选手、哦、他们在代表国家出去比赛的时候能够得到应该有的权益跟他们的保护、哦、那因为这个礼拜四就要审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的修正草案，那当然我也有、哦、台湾民众党也有提案、哦、那其他的不同党派的委员也有提案，那因为礼拜四就要审这个法案了，所以我今天特别跟柯志恩委员、哦、就召开了一场公听会。那我也要特别感谢、哦、我们职篮的工会职棒的工会、哦、还有关心的一些朋友都有来参与。那今天像、在职篮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的像曾文鼎，好，曾文鼎长得很高哇，真的我不能算矮，但我在曾文鼎旁边看起来就很小只，然后也看到了周入思齐，好，也看到了周入思齐，好，那周思齐今年九月的时候他要退役了，那我看到周思齐其实我很有感觉，因为我记得我去年在 YouTube 上面好在讲在开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说我为什么那么痛恨好那些迁赌集团的，讲到我跟 Cobra 的感情、哦、就是不能讲感情了，就我曾经是一个疯狂的球迷，那个时候我在追比赛的时候我也看到周入思齐，其实他也在 Cobra 打过球、哦、后来变米迪啊、哦、那我也就是很喜欢这个球员，那当然那时候还有林恩宇啊、哦、等等、哦、很就是许竹健啊林恩宇啊、哦、林英杰他们哦、Cobra 三个非常厉害的投手，我那时候是疯狂的爱上了职棒、 哦，全国所有的棒球场我全部都去过，我全部都去过，就只为了跟他们的比赛。所以后来发生职棒迁赌的假球案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崩溃。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有好几年就再也不看，就再也不看职棒。啊，今天面对面，哦，终于遇到周思齐本人，哦，他也来参加这场公听会，然后提供他的一些观察。那也感谢那个统一师的四爷，哦，四爷，哦，那听说他长得很帅，所以大家叫他的绰号就叫四爷，哦，那还有一些那个职棒跟职篮工会，哦，非常重要的一些工作的同仁，他们都有来参加这场公听会，哦，然后提供一些很多宝贵的建议。那这场公听会我也很罕见的，哦，就用我自己的 YT YouTube 频道有直播，哦，所以如果今天下午，哦，今天下午在上班的朋友，哦，没有跟到这场公听会，那也有兴趣要关心里面的内容，然后听听这一些球员，哦，这些选手们他们的心声，哦，他们的想法，哦，那他们认为国家的制度上面，哦，需要再更精进，哦，体育署，哦，需要再更精进的部分，哦，都欢迎大家能够有空的话再回去看，哦，再回去看那个今天下午的这一场直播。因为我知道下午，哦，就开这个公听会的直播，可能有很多人在上班，哦，那哎，对，还有很重要，哦，今天下午也有女足的女足工会，就是女子足球的，哦，女子足球工会的代表，哦，今天有来参加公听会。那我今天也问了，哦，就是说 我其实有很多事情我想不懂，哦，为什么我们体育我们国家补助要给女足的钱，哦，经过了足球协会，然后足球协会把它 放到口袋没有发下去，哦，今天我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以后，我有看到，哦，下面来的一些球员大家都在苦笑，因为我知道他们有苦难言啊，现在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哦，那些长官都是这些选手他们得罪不起的，也不敢讲什么太强烈的话，没有关系，哦，不好听的话就让我们来讲就好了，哦，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奇怪的是球员没有拿到钱打个电话跟体育署反映，体育署就要解决这件事情，结果可以拖一年多，真的可以拖一年多，然后等到这个会期我连续质询了好几次钱才发下去，哦，把立委搞得跟在我也不晓得现在是讨债公司吗，哦，用质询的时间在帮球员讨他们早就应该拿到的东西，我会觉得真的是 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形容，这真的是一个超级没有效率超级没有效率的一个 system， 真的超级没有效率的 system。 我今天下午啦在这场公听会里面我是有感而发，哦，跟体育署的官员直接在对谈的时候，我把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在公听会上面，因为每次质询的时间很短，五分钟十分钟，我只能问重要的问题，哦，我真的实际上面的一些想法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我本来想利用今天的公听会好好问问体育署的官员，哦，那只不过的体育署的官员也好像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那没有关系，礼拜四要审法案，哦，有一些该处理还没有处理的事情，礼拜四的时候我还是会用礼拜四的时间，啊，来处理，我还是会用礼拜四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但下午他们，我听他们讲一些话，我心里面是很有感触啦。那我也知道这些那个球员球星，大家其实也平常也都很辛苦啦，然后要训练啊，要准备比赛，所以他们今天下午愿意来波隆参加这场公听会，我是很感激。那也很感谢柯志恩委员，哦，跟我一起举办这一场公听会啊，我请柯志恩委员我们一起来参与，主要是他是教文委员会的招委嘛，啊，这个礼拜四他要排审法案，希望一切都能够很顺利，可以吗？ 宪法法庭这个礼拜三要开第一次的准备程序啦，那我老实讲啦，这件事情也让我感触非常的深啊，真的，这件事情让我感触非常的深啊。那但是在宪法法庭礼拜三开庭以前，我什么话都不会讲，因为我不想讲了，我不想讲了。哦，宪法法庭哦要处理哦有关于国会改革法案哦的准备程序。然后呢，柯建铭、行政院、总统府、监察院，哦，说什么我们没有正当法律程序，宪法法庭要审这件事情。哦，今天收尾，我只有一个问题啊，宪法法庭自己好好想一想，这个案子从开始到现在，你们自己有遵守正当法律程序吗？我再说一次哦，这个案子从开始到现在，你们自己有遵守正当法律程序吗？我这个周末忙爆了，我为什么忙爆了？因为我明天要总质询，我们上礼拜五的时候，上礼拜五党团协商在协商什么？协商一个超级夸张的事情。宪法法庭通知我们说要派机关代表，结果当原告的民主进步党51个委员竟然说机关代表他们也要参与，大家有看过吗？就上个礼拜五那场党团协商，我根本认为民进党就没有资格参加。大家有看过说原告去参与被告去参与原告去参与讨论被告到底要派谁当代表，甚至他主张他自己也要当被告的代表，自己是原告，自己又是被告的代表。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纠正我说啊，宪法诉讼不是原告被告，说的没有错，是申请人跟相对人，申请人跟相对人，他基本上的概念就一样了，这个是一个两造对立的，有申请人有相对人。柯建铭他们51个人自己是申请人，然后又想要当什么相对人的代表，那你干脆什么，你干脆全部都给你玩就好了啊！你要自己告自己。但我觉得更荒谬的，上礼拜五我真的觉得很累，心很累，心很累，我竟然花了一堆时间在跟他们讨论原告可以去决定被告他要派谁，他可以参与，他可以介入。我真的觉得这整件事情非常的扯，特别是上礼拜我听到柯建铭说我对宪法法庭发出来的通知书竟然只有诉讼代理人没有机关代表，听完了以后他可以直接打电话去大法官的书记厅跟厅长通话，然后大法官的书记厅听我们柯建铭也就是申请人的指挥在办事。我真的非常的，然后等到礼拜五开完会了以后，我们要赶快去找律师。我昨天下午跟律师开会，我昨天下午跟律师开会，那个律师告诉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东西他们要看要准备，星期三就要开议庭了，怎么会有就审期间这么短的？怎么会有就审期间这么短的？相关的诉讼法都有规范，所以我今天不想要花时间在礼拜三之前，我不想花时间多谈这件事。我只有一个问题啊，你要讨论正当法律程序之前，你自己先回去看看你现在在干的事情是不是正当法律程序。我只有这个问题啦。哎，你要宪法法庭，你要讨论正当法律之前，你先回去自己看看你自己在干的事情是不是有符合正当法律程序。我只有这个问题，可以吗？可以齁，好，非常感谢齁各位网友齁今天晚上的参与齁。那我们还是齁就是说请大家齁持续的关注齁在立法院所发生的事情齁，虽然一直被瘫痪啊，一直被闹，然后呢他们自己不想监督，希望搞的在野党大家都不要监督，那使尽各式各样的手段，跟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啦，那个目标就是要弱化立法院对于政府的监督，那让他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但这样下去绝对不会是台湾人民的福气，真的，这样下去真的不会是台湾人民的福气。那我也希望拜托大家不要因为不要就是说不要看到民进党就喊抗中保台四个字 就把这个政党给宠坏了，把这个政党给宠坏了，宠到一堆严重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认真的在面对，没有认真的在处理、哦。那至于说我们站在在野党的角色，我们该监督的、该做的事情，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一天，我还是会很认真的去做。好，非常感谢、哦、各位网友今天晚上的参与，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拜拜。